那个同学，这张图你们看得懂他的意思吧？就是外道禅，我们如果用这一有两家论，有两家说法，我如果假设把它加一个框框好了，有打颜色底色这一块是一个概念，就是阿皮，就是那个阿皮谈的概念，对不对？嗯，沉论的概念，沉论的概念。那他就说外道禅是把它归为四禅，佛家禅归为理禅。那我这样的话的意思不是说外道禅只有会解脱，欸，是说这两个概念综合以后，因此他说我们的佛家禅实际上是没有具解脱的，只有会解脱的嘛。我刚才是不是这样讲？当然外道禅没有啊，外道禅根本就没有解脱啊。我刚才不是讲外道禅根本没解脱嘛？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很清楚啊，我说因为外道禅就是只有事它没有理，佛家禅有事有理，所以说强调慧观，慧观才能够解脱。那只有事的部分，佛家也没有所谓的纯事禅嘛。那纯事禅的部分它本身就是不可能解脱的嘛。我刚才再三强调纯事禅啊，你一直要曲解我的话，那我以后就不要画图了，什么事都没有。不是因为这样子你会让人家觉得说我画图是为了让你更理解这个概念，就你反而把它说得很不清楚，那我觉得说那我不是自己砸耳光吗？我干嘛为你们想？我就不要画嘛，就书照着念不就解决了，是不是？来，我们再来看那个不净禅发相。好，不净禅发相的地方先要有两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坏法人跟不坏法人。那这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坏法人，第二个呢是属于不坏法人。好，坏法人跟不坏法人。那这个地方各位，他我们已经请你们先画上了那个笔记，请你们先画上了，就是说如果是坏法人的话呢，看得清楚吗？你们那边看得清楚那一页吗？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再放更大，我用别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办法更大。不行，它最大也就100了，你们没有办法了，就刚才那样是最大的。就是坏法人他如果修的话呢，坏法人那他修的时候他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一，就是第七行的后面他说没有古人可观，因为他会进入第九个，就是烧响，他进入第九个是烧响。那他没有古人可观的话，他就没有所谓的禅定神通变化愿智顶禅。你说没有古人可观有什么关系？但我会告诉你，古中啊有四，就是古色啊，古出四色，古中八色，就是这骨头啊，这个古人他会有关于你最后所观想的那个色彩的问题。而那些色呢还要练习你修观的所缘的能力，还有你能够呢在我们是要如果用现在的比较好玩叫无中生有的能力，那个能力是超过于你眼睛所看到的跟所知道的，而是你直接内观观出一个古人出来，而后从袋里面再生出这些色的关系。然后那个你说叫无中生有吗？又不是百分之百是自己去假想出来的，还是真的能够出来。然后第二个缺点二呢，他说啊就是四字呢，四字断惑会四字断惑的这种会解脱人，他会有所谓的退法啊，退法的问题。那另外一种，你如果他不是无漏字，而后来断一品惑一品解，慢慢的一个一个进的话，这种东西它也是会有所谓的退法阿罗汉的，然后都是属于退法的。这种会解脱人，就是说会解脱人会不会退呀？会不会退呀？他说最简单就是因为是四字或者不是用无漏字，那时候产生的。那不坏法阿罗汉呢，他就会改善这个缺点一跟缺点二。他说他有流光啊、背舍还有胜处，流光。背舍胜处观念熏修神通变化一切功德具足，会成为呢具解脱的阿罗汉。那他这个放光的这些想法呢，这个是在他出背舍的地方就已经有了。我们来看出背舍的部分，他这个是内观内有色外观色，然后内有色外观色的部分呢，他是内有色外观色的时候，他会看到你最后剩下古人，他留下这个古人，那这时候发了欲界定以后，发了欲界定，在欲界定之后再往上增进，再往上增进是继续持续的努力的再去修观，就是见到这个古啊，古外起四色，就是青黄白鸽 青黄白鸽。那这郁郁月月，郁郁月月就是指它的光明一样，很像那个火在照，非常的亮，不是光看到这个颜色就是青黄赤白。它那个黄色，你们看有的黄色看起来就是没什么亮度，对不对？有的黄色你会觉得它好像火在烧里面那个黄，很漂亮。那那个白白呢，也是白到它也会有光亮那种白。那那个鸽色呢，鸽色指灰白，可它的灰白不是暗的灰白，是那种很亮很漂亮的灰白，亮度很满的灰白。那那个青色也是一样，青色是指什么色？青色就是像那个金金山水晶啊，你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有点淡淡的那个淡，有点像是水多到一种程度，就会有点灰，变成像蓝，对不对？它也是一样，它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有点变金青色。那那个青色啊，就是青黄赤白鸽这四个四色。然后你从这样子一直往下观，最后呢，它的颜色原来本来是发出来的光之后，它的状啊，不是像我们称为刺嘛，会刺的，它是像流水状，它是非常的缓和，然后非常的像彩带一样的状。那光笼呢，这个光啊，青黄白鸽四个颜色笼罩这个古人呐、啊，就像晨雾近日啊，晨雾近日当中，晨雾近日就是说，你原来这个晨把这个镜子给遮住掉了，这个雾呢把这个日给遮住掉了，这样应该在沉浸雾日，对不对？沉浸那发心呢慢慢越来越高，光就会从慢慢的向下，如果你的心圆你的头，这个头的时候光会向上，那以青光的硬币十方悉见青色，那你看到其他色也是硬币十方，而且这些光光的相放，可是光光呢不烂，可是又能够交汇。这时候呢，从欲界定已经进入到了味道地定，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味道地定。如此这样子观了很久以后啊，远久以后光，他说这个古起四色呢，你光好像应当是自发。那如果你不是自发的话呢？如果不是自发，那就怎么办？你真的没办法发，那你就对不起我。那就是地心呢，地心若不发，那只是地观眉间放之便发，你放之便发，你摄心地观，然后当你呢慢慢的轻松下着放心以后，它就会便发，状如烟竹孔吐烟啊，慢慢的本来一点点的光，然后慢慢这个光会扩大，光不是一定是放射状的，了解吗？它的光是很柔软出来，可是却很亮。好，之后呢，到了往下这一段十三行开始是味道地定，就是味道地定过完了，已经快要进入初禅的部分啦。这一部分就要进入初禅的部分。那进入初禅的时候，它改发的是哦，是呢，它改发八色。我们刚刚是古中有四色，对不对？它这时候它这个地方改发的是古中有八色，十三行古中有八色。那这个八色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那地水火风青黄赤白，想地水火风的颜色是长什么颜色呢？好，地色这个在第四册啊，那个我们的次第法门西经里面也有介绍，就是古中有八色，八色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八个颜色。他说青色就像是金金山，然后呢，就是要不然要怎么说？你们又不用那个水晶有没有看过？那个水晶球，当你把它放在水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晶球跟你水的接面会有一层淡淡的那个蓝色。你们看过怎么也没反应，连这个都啊，水晶不是都要洗吗？就把它丢下去也不看它就对了。你们看一下那个水晶跟水接触的时候，它就是因为你没办法有那么多水像海那样蓝，对不对？那很简单，那个可是海的蓝又不是真的我们要说这个蓝，它就是当你把水晶跟水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接的那个面的地方会有一种反成一种青色。会有那个青色，那样子容易比较容易看到的状态，很类似的，眼睛比较容易类似。那它黄色说占卜花，那是一种花，那个花的颜色呢？哎， 糟糕，我现在要努力的去想。没关系，我先介绍赤色好了，春朝霞。你们有人白晚从头到尾都不看天空的，台北人就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过火？哦，打火机啪下去，那个火它打火机太淡了，火把中间是会有一层比较半透明状，之后会有一层橘色状，外面才会是黄色状。那这个橘色跟中间那层透明中间有一层是赤色，但它不是红的，那它那个赤是很亮的赤，那个赤它不是橘色，但它是橘红，类似橘红，又不是外面的黄。但是你不能把它以为当成是橘红，因为我已经无法可说了，必须你自己去拿着火把或打火机去看。还有就是瓦斯炉，如果你没有蓝色光的时候的尾巴，好不好？我你不要火灾哦，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气比较干燥，就是你留意一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是有过年过节啊，过年的时候不是在桌子底下都会围黑行楼，你到底是勾扎郎还是现代人？勾扎郎哦，你都比我较大，应该是勾扎郎。桌子下面会放一个火炉啊，然后那个火炉有时候上面还要放水嘛。等你全部人都吃完之后，那个水是冷水；等你全部生水，等你全家人都吃完之后，那个水它会滚。吃一个年夜饭，只就是那一壶水的滚的时间。不要太久也不要太短，所以那壶水不能放太少，不能放太多，要不然大家脚会烫到后来之后，那壶水当你吃完饭就拿那一壶水起来泡甜汤喝茶。围炉就是围那个炉，要不然你以为围炉是围什么炉？不是桌上那个炉，是围下面那个炉，而且那个炉桌脚下那个炉还要你家，因为要大家代表全家不散嘛，要拿那个铁丝啊，用那个绳子铁丝圈一圈一圈一圈，对不对？铁丝不是你去买，那如果你家里平常不用铁丝，你就买少一点。然后那个铁丝你把它用成是一圈一圈的，就是从头到尾只有一条，但是你让它有很多圈。然后在它的接口处啊，你要记得贴红纸，然后把它放在火炉的外围，就代表你们全家围炉不会散，而且是吉祥如意。或者忽然教民间习俗了就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火炉的那个火焰啊，那种火炉的火焰最容易去看，很容易找到那个标准色。瓦斯炉很难，打火机也比较难，但是那个时候用行楼一修一黑都比较容易看到那个标准色。唉，那个白色呢，像喝血，就是完全没有污染的血。好，那地色呢，就是黄白净地，这个也很容易解释。什么意思？黄土高原的，当它很干净的地方，它是不是那个黄？但它不是很黄，它是有点白，北铺北铺的土色，嘿，那就是叫黄白净地。那水色呢？就渊中澄清之水呀、啊。那个水色呢？就我跟你们就自己去找，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以前华梵后山的水源地看得到啦，那但是你要走到它的水源地里面去，要走比较远。另外还有就是哪里看得到，大雪山现在也有水，也看得到，要到2800公尺以上去看，都看得到，这个都看得到。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什么那个溪水啊，你们千万不要上这个来跟我讲，不是那个水，就是你山上流下来，然后它集合起来以后，你会看到它那个水的颜色非常的美，它那个颜色是透，有点绿，有点青，然后亮亮的那个色，嘿，那个是这样。那火色呢，是无烟心，没有烟心的清净之火。因为有人说那边是很靠近源头，我说靠近源头不见得就是对，他现在要讲的是那个水的颜色要讲到对，这样了解吗？虽然它靠近源头，是你要看它的源头是从哪里来，它前面有没有是山上积下来的。那如果它不是，它只是因为那地方潮湿多雨而后积起来，那个就不见得能够找到这样的色。它没有经过过滤，没有经过沉淀，它是直接水下下来，雨很多之后就流出来嘛。那个经过筛选过、沉淀过、过滤过，还有经过大自然的分多精沉浸过，那不一样的，那个水的颜色就是不一样的。 那风色呢，就是无尘的清风。你说风有没有色？有吧？有时候你真的仔细去看，你会看到那个好像它就像有一层薄雾的那个薄雾的黑夜尴尬，就是你要自己去平常注意自然环境，就比较容易找到。好，所以它是观这八色啊，观这八色。这是之后呢，他说那一支当中也有十功德啊，那观这八色啊，这八色光呢，渐渐的喜所未见，庆幸悲惨啊，名为喜之。这样的颜色发的时候啊，身有热法，心地恬远，名为热之。如果你能够地心湛然啊，安住不动，湛转身的话呢，空明自定，这是十支功德嘛，就是十支功德啊，空明自定啊，十支功德，十清净惭愧，不生毁谤啊，离五盖，离盖相应，就是离开跟五盖相应。就是不与五盖相应，离盖相应就是不与五盖相应，这样 OK 吗？好，那若人卵等啊，重重皆无谬乱，就说你当中的八处啊，这八处不会相打乱，你每一个处你都很清楚，不会有两处相混淆，这样理解吗？不会有相混淆，所以它因此称为丛林啊。当中的动阳啊，空明五支，这个地方请各位标一下，动阳，然后空明，空明是十功德嘛，五支是一个，要中间要加个顿号，这个字应该是动阳空明五支。好，这样子等等的向心眼开呀、啊，那它的法身乐众呢，异于心眼开明。法身乐众不同根本意蕴特胜通明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八倍舍的部分。八倍舍也算是不净观里面的哦。好，你要先有这个概念，八倍舍也算是里头的。现在往下，这是属于正向，那另外第二个呢是属于邪向。好，如果是论那个邪向的话呢，邪向入八色，他说你会看到，但是不甚分明啊，是属于斑驳不好的。那当中呢，如果是正向的话，应该是上面这边是一，一是正向，二的话是邪向，邪向是斑驳不好的。七个颜色都是一样的，而且不会让你很明确、很漂亮的。那就这种暗证的属于无官会，像夜间多贼呀、啊。那今天的官呢，有官会，如昼呢，在白天之下你要看错东西啊。就是很少少位啊，设有去意阙啊。好，这样 OK 吗？这一段，所以刚才讲的光是这一个部分，光是指这个部分。那回来看前面的那个刚刚的九响的部分，把它看完，476页。他说这个地方坏法观，前面就是有这两个缺点。那不坏法观的话，它本身因为它有流光背舍胜处观念熏修，有没有找到？有流光背舍胜处观念心趣，所以说他有这些功德啊。那我们刚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像我们刚才讲的背舍，对不对？那流光背舍啊，然后呢，之后我们后面还会再上胜处，胜处是指十六胜处。那是流光背舍胜处，然后包括十一切处都是属于观禅。那练禅就像九次地定啊，三种三昧，三吧三三昧啊。那熏禅的话就是神通游戏狮子奋去三昧。然后修禅就是超越三昧啊，这是慢慢对于禅法的拿捏的练习。那这些都是属于不坏法的阿罗汉，不会退，他不会退。好，那当中要补充一点，就是请你写在这个九响，像这个九响真的这样子起修吗？在修九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啊？他说有，你修九响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啊。修九响的时候，请你要记得要学八念。因为在修的当中，可能你在修身体障，不是想别人哦，是自己哦，不是别人哦，这不是关外的哦，是自己咯。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个烧这个身啊，古人啊什么的会怕，对不对？有时候心里会怕，因为我们对这个身啊都是有一个贪着，所以说你必须要修八念来除这个部位，就是佛法身戒舍天，或者戒这个除了舍，有的是念什么施。施舍的施，佛法身戒施天或佛法身戒舍天啊都可以，然后念阿那班那还有使。那阿那班那有个咒语啊，怎么念就还我了，有谁记得入席的时候要念什么，出席要念什么？ 你们都知道在前面教过，对不对？还全班一块念的哈。好啊，那我们就拜托那两位同学，这次的作业是把那两个咒语找出来，可以吗？可以哈，好，找出来 email 给我，然后我再把 email 给大家。你们要负责 key 那个字哦。好，太好了。然后这个就是他念那个咒，然后要十口气，十口气，十口气内就可以解决，你把你的心安定。他像那种从一至十，我不能，我念咒我不要念完，我念从一至十，浑身自归，对不对？他说浑身自归，我这样你们用 CBETA 就很容易找，对不对？我就已经提示到不能再提示了，浑身自归。那时候你就必须要很有跟自己讲啊，浑身自归，你就吸气进来，对不对？我那时候来教你们，之后呢闭气，然后在吐气的时候又要念一个咒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又念了一个咒，然后又到后来就是从一至十，浑身自归。对，前面先有念一个咒语，念完以后就从一至十，浑身自归，然后之后沉浸一下，再吐气又念第二个咒语，记得吗？记起来了，这样他们 CBETA 好找，你不要这样叫要翻书，这真的是太困难了，一定要稍微提示一下。来，再往下，往下的话就是那个十响，十响呢，十响跟九响插在这后面，就是说前面多了一个是思想。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九响是属于这个部分，从脏坏邪图龙难清淤淡散骨响。那这个脏是说你看到这个史诗啊，颜色淡黑，身体红紫，就是身体刚死以后它会有点僵硬，对不对？然后有的不是僵硬，但是因为过一会它会膨胀，膨胀以后它就会变成，虽然不是僵硬，但是你要弯要熬都很困难，对不对？那就叫对不对啊？没碰过还是没看过？好，我想难怪你们都没反应，我一直问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都没反应。那个我不跟你们说，九二一的时候我们就在镇央嘛，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之后还有，因为有一些因缘就也都会接触到。那他那个死的时候啊，一会尸斑就出来，然后他会膨胀，那他膨就会胀胀的，有点水肿，然后过了一会还没八小时，有的就开始排那个身体的毛细孔，就会开始流那个水体液出来，就会流各种的那个水分，然后有的会臭，有的不会臭，那时候就会有各种味道，就是会有那种湿的味道就会出来，那也很像是，你不要随便说，免得你们，很像那个有人吃荤的人，他上完厕所那个大号的臭味，那个味道，如果你闻久，你就知道那实际上就是尸臭味。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上出家众不喜欢在家众，在那个为什么他们上的寺院我们都会把它盖比较远？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跟尸臭味一样。你们没有去，你们比较少接触尸臭，但是问题像九二一之后我们就会碰到很多，你知道吗？尤其我们去，他们也不让那个救灾人员，有时候不让他碰，有的就比较快歇斯底里的状态，就是他一定要师傅去帮忙穿啊，或者弄什么，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横祸，一定要师傅去弄。那时候看到那些时候，你就知道那味道事实上就是跟那个肉啊，肉吃，他们在吃肉那种排出来，还有他身体的味道，还有他嘴巴讲话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很明显就是那个味道。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你就看到我在旁边装可爱就绕跑掉了，因为那个味道就是很浓的那个尸臭味，就是尸的味道。那只是他们吃的都自己吃久了不觉得，实际上就是刚开始就是那个味道，等到尸体腐烂以后味道是比那个臭，可是刚他开始在流那个体液水分出来之后，那味道就是你们平常吃进去它膨胀啊，八小时就已经会有那些味道，然后水竹爬花啊，膨胀等等震震，如尾囊成风啊，膨一直膨起来，然后九孔流溢。所以说，如果在医院死的时候，你们会知道，在医院死的时候，他一往生的时候会马上换床送太平间吗？那在换床送太平间之前，他会马上做什么动作？他会在你的耳朵塞棉花，嘴巴底下塞棉花，肛门塞棉花，然后女孩子她还会在你的阴道里面塞棉花。马上怕那个你会很多体液，所有东西，因为觉得你有收摄的地方，它全部会从这个地方很快的地马上全部开始排那种算是液体的东西出来，所以他们很怕把那个床弄弄坏，他们很快会换一个床，而且他会把这些地方全部塞上棉花。那你说为什么人家有的人就会说要回去，比较了解的就会说他想要回去，那个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断气，他快断他就开始塞了， 因为那时候你会开始所谓的都会没有收章能力嘛，他就会开始排，全部都会排出来。那他们就会说，要有的就想回家，因为回家至少啊，他这一，你想想看，为什么说八小时不要？你说不要搬他念佛念八小时，他那八小时是因为他在四大分离，那四大分离就像刀在割一样。那如果功夫不好，那四大分离的时候他会起很多乱想。那如果在分离的时候，这些地方他们是属于他们的孔窍。是属于出来的孔窍，哪个地方出不一定，那他整个四大在分，那如果塞起来会，事实上会让他的四大分离更痛苦，是会更痛苦的。所以回家有的就说最后一口气不管如何都要叫救护车送回家，就是这个原因。那有的如果没有在救护车上就往生的，你也会看到他抬起来的时候那个垫子都是很湿的，都是很多水分，是因为他一往生以后，他的不但这九孔在这几孔在排，他连他的这个毛孔都在排，所以他为什么他会很湿，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他真的里面如何，是因为他自然就会开始排，自然就会开始排呀、肾咳灰恶，就是刚开始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他就想说，我的身体也是一样，胃里胃脱、关他所爱的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说。那个我就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就说啊，你看法师每次在讲这些我们修不净观啊，我们在讲那个什么，像后面还讲行貌欲啊、色欲啊、细软欲、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在今天还讲那么细，你说讲那么细你不会起邪想吗？我说我们如果看这个看这个看久了，看到后来你看到那个，你也是你马上会想到他的后遗症，你也马上想到他的可怕性，你那个反应是直觉，不需要人家再告诉你，你就知道。就像我也跟你讲说，我们修不净观，然后要修另外那种就算是毁破坏法的，不是光修这种久想的，他是说骗一切物都修不净观。修到后来之后，就是我们看到冰淇淋就脑袋就浮现那个尸体流出来的那个脂肪破一个洞，然后就有人手破洞啊，或比较肥的，那他这个开始烂了以后啊，坏想以后，他开始这地方他慢慢的胀湿风吹日曝，他的皮肉会破坏，那可是那时候他还很胖，他很快哦，如果他没有冷藏他很快，那他胖的地方像这个腰部他比较衣服磨损或他搬动的地方，或者像他这个比较这种地方，他就会破掉，那破了以后他那个脂肪就会流出来，流出来那个样子就很像双麒麟回家不敢吃，还有冬天呢所以有一阵子修那个时候又来了，又要去上课，那时候我们又要去北投上课，然后北投下面新北投下面有麦当劳，然后人家都在吃那个，都在那边口中都快恶心死了。他法师每次看到就是那个样子，他说你很讨厌闻那个味道，我说那味道我们本来就不习惯，反正也没差了，但是今天那个看到那个在舔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忽略，你比方说你今天早上或今天晚上你还在修那个，你现在只是出来坐车就出来，那你只沿路，因为我们都会念佛嘛，一路念佛你当然就还比较 OK， 可是当你在看到有人这样子，然后一脸就做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会马上把形貌，因为他你看到他一个很妖娇的女子，穿那个外面就是落地玻璃嘛，她就穿着很短的迷你裙坐在那里，就让两个女孩子翘脚在那里吃，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形貌欲、色欲，然后马上就是不净观，就是直觉反应，完全不需要在人家跟你讲，就是因为你平常在修就出来，突然你让人家停上去，你就想说，此女子不也就是当她往生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龙难啊、流溢啊，那现在舔得这么高兴的时候，打扮这样不也就是总有一天就如此而已，不过如此啊。然后呢，后面啊写图想，那这个彩色之后血水还会流出来，你刚开始脂肪你会比较宽，旁边会用渗水，到后来之后它那个淡水啊。水就是不是光我们体液的血，它会变成是它那个血管的地方，它有的会干，那有的地方比较潮湿，像山上有比较干的地方它还好，它是会开始收缩的进去，肌肉会用收缩掉，那如果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它是发臭的，它那个血液会膨，血管会膨胀的，它变成是膨胀型的，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像膨胀型的，那它就会整个全部啊啪啪啪啪啪都落到地上，因为他这个肌肉也没有肌力，没有练习嘛，就一块一块拖下去。好啊，流溃啊，如蜡得火，明龙烂相啊。那慢慢的呢，这些水分都不见了，流下来的流下来，上面的上面，身体就上面就是还有一些肉，斑斑驳驳的。 然后半青半瘀啊，然后之后就是会有啖响，就是为那些胡狼之吃枭所啖食啊，来吃它，然后当中呢咬一口啊，瓜裂呀、啊、碗翼呀、啊，对不对？锅裂碗翼啊，这样甩来甩去啊，吃它。那这样吃的时候咬过去横过来，那是不是就整个尸体就开始变成是头手异处五脏分张啊，你要收还是很难，对不对？所以说它视为散响。然后之后呢，这个骨响他说有两种，一种是脓骨，一种是纯白净的，看看运气，不见得说哪个好哪个坏。因为有时候自己修观尸体或观不净观，你看的食物看久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刚开始起来之后会有起那个观法。那有的时候因为他都没有看过尸体，他都凭想象的，那大部分就想说哦，白骨就是纯纯的，不会有带。要不然你看你那个骨头啊，刚开始参加你们有没有 Q骨捡起来的时候，事实上它的骨头上面是还会带肌肉，有的还会带肉，然后它的颜色也不是真的纯白色，它是有点青灰色的，有的是青灰色的，对对。那有的是伊米，你有穷过什么色？你们捡到什么色？也是青灰色，大部分都是青灰的。然后有的话，就肉比较还多多的话，比较多的上面它就是黑灰色的，就是它比较潮湿，然后它的组织还没完全不见，然后或者它的地方地潮湿，那当然是灰黑色的，白色的比较少。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会只看到一具骨的，会看到好满山遍野都是骨，这个骨啊遍满什么遍满聚落成邑，然后这个另外一种观法，遍满聚落成邑以后啊，他还会站起来向你扑扑扑扑扑扑扑，然后你就念佛，你就要念佛，你要念哦，你要念佛，然后念佛以后呢，你还要呵斥他，呵斥他，他就会倒下去。然后过了一会，你稍微这个注意力和这呵斥的力量没，他又，啊，你还呵斥他这样子，啊，你们在笑，很好玩吗？你们不要被吓到说跳起来，那时候千万不能跳起来，那时候要镇静。那这是一种就是这个地方他不关了，他就是这样子关到骨了以后啊，他这样起来以后几回，他就停了，他就这样子在那里。然后这时候你就关那个烧啊，一把野火啊烧尽他们这样子，然后就全部都变成灰啊，然后骨碎粒这样子，这就是属于坏法的观法。那另外一个呢，他说十响就是在这个九响的前面啊加上一个十响，死，这个就是在这个九响的前面，你就是六对治六欲，实际上就在九响的这个地方。九响的前面加上一个前方便啊，十响，看得清楚吗？这个字可以吗？可以哈，好，再加上一个十响。好，那好了吗？好了，那我们来回来那个看我们的书476页的19行。他说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前方便，有个十响，见死尸在地啊，这个死尸在地，然后第22行，死尸虽非九数啊，视为诸响之本啊，所以说他先说啊，他说这样子加起来刚好就是10个，1、2、3、4、5、6、7、8、9、10的十，有没有？就是十，好，就是10个。那解释呢？就刚才全部里面的文字啊，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就不要再用时间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响呢，它本身跟六欲的对字啊，来跟六欲的对字。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资料虽然摩诃止观没有，但是因为四禅波罗蜜它有，而且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要知道说，你不净观是对治欲望，为什么对治贪欲，怎么对治，总是要有一下概念。这是大致上说，大致上写的，就是障想是对治威仪欲跟语言欲，幻想是对治形貌欲，幻想是对治形貌，障想幻想是。九响本身是能够总体来说，它都这个十响啊，十响能够对治威仪欲跟形貌欲，这样子哈，这个十响能够对治威仪，那障响呢跟坏响能够对治形貌欲，这两个能够对治形貌欲，那血涂响、浓烂响、清淤响能够对治色欲，那淡响能够对治形貌欲， 那鼓响跟烧响呢，能够对治细滑瘀。那你说中间第七个怎么样？第七个一直到第八个啊，第七到第八，它合起来会对治另外一个叫做人象瘀，这边没听到、没听过的词。七到八合起来会对治一个叫人象瘀，就是从六到八、六七八这样对治这一个。好，这样 OK 吗？形貌瘀是指说你比较圆向它的上面的部分。那个人还有喜欢看人家什么，像那威仪玉就是喜欢看他们什么走路，看人家走路啊。那语言就是喜欢什么，喜欢听声音。有的人他说他跟他老婆结婚之前他很少见面，他就喜欢，因为他就听他讲电话就喜欢，那就属于什么语言玉。然后细滑玉就是属于触觉的，他不一定这个人要长什么样，他喜欢触觉的。有人就说杨贵妃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对不对？杨高那叫什么？唐、明、皇、杨贵妃，就大概这一，他有把它分这些类别，就说大概哪一类别是对治哪一个部分，把它分开来。好，再来小节的部分呢，要请你们在第十一行的地方，十一行的地方有没有一个欲心都罢，悬不忍耐？这个地方，这个悬不忍耐，这个悬啊，是指悬殊，悬殊。悬殊，这个悬是指悬殊，然后相去悬殊是指说欲心都罢的时候，悬不忍耐是指说当欲心都已经去掉的一个人啊，你说他跟还所谓的忍耐不忍耐吗？他已经不需要考虑忍耐的问题，他跟忍耐和不忍耐的这个境界已经超越了，相去悬殊。你还说他不是用忍耐的，他是对不对？他不是，他说他不是啦，他跟连那个忍耐不忍耐的境界都不讨论啦，他已经早就超越那个境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所谓需要忍耐或这样的概念在他脑袋里面。这个很像人家讲的，当有的人他如果一直就是那天跟一个人在讨论的一个 case 很好玩，也类似啊。他说当一个人他全心全意都没有失心的时候，他一直在为他的弘法事业在拼的时候，事实上也很容易让人家错觉以为他是为名利而拼，为了名声而拼，会不会也是一样？很容易，这两者是很难的。所以说当一个人说他都没有欲心的时候，事实上你说他事实上是忍耐不发泄而已，事实上跟你说他欲心都罢和忍耐相去悬殊也是一样，从外人来说并不了解，这个只有修的人他知道，说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已经没有所谓这样的一个欲心或这样的一个私心的问题。那第十六行的部分也请你要帮我画一下，他说这个前面特胜利落啊，未决定除，那后面这个呢金官，这个金官是指通明官，对不起，这个金官不是指通明哦，这个金官是指那个不净官，对不起，是指不净，写太快了。好，所以说他的极灭以后当然就是什么决定除，把它写上去，决定除。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文章怎么说的。他说如是诸相转时啊，定心随转，那这个我不会念耶，淡淡于静妙啊，安快之相说不可知啊，不坏法人，这个是强调的是不坏法人哦。如果坏法人就不会进到于此，因为坏法人他本身呢没有这些功德，他会属于退法的，退法阿罗汉的。后面呢他说若见此矣啊，自己画哈，若见此以欲心都罢，悬不忍耐呀、啊。就像如不见粪呢，犹能淡饭。你忽然闻到这个臭气啊，即便呕吐啊，嘿，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不要看到你还不想他，你看到你反而更想要吐，你还说还会对他有所谓，因为对他你视之如粪的嘛，视之，这样了解吗？他不是说你在把它视之为犯，是把那个欲心你原来所爱染的东西视之如粪。那视之如粪的情况下，它不出现在你眼前，就像我们那时候讲我们修不进观嘛，我们经过麦当劳的时候，它不要出现在你面前你还很好啊，搭车什么都没事啊，忽然看到一个女子坐在那里，两个在聊天，又穿着刚好是我们一般书上描述的啊，就是绮丽多姿啊，然后偏偏又拿着一个是双麒麟在那里吃， 你忽然就是把那个所有的可能的影像全部都连接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就是很大，因为你把那东西在你修观里面，你视之如粪。这时候他不出现，你还好；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忽然好像史诗在前，留着脂肪，所以他冲击力就很大。你忽然连那全身觉得好乏力，好想往公园里面走，不想再看到他。平常我们上去就喜欢走那个冷气底下嘛，你走那个楼梯下面会有冷，走廊下会有冷气。那走公园里面要绕来绕去啊，要绕远路，他会回来回去的。你忽然觉得你情愿走公园。他就说啊，你忽然闻到这样的臭气啊，就即便呕吐啊，好。然后所以呢，这个不净观啊，是淫欲病的大黄汤啊，哎，是淫欲病的一个大黄汤啊。那前面的呢，观特胜的利落啊，没有办法决定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观力强啊，引火啊，即灭啊。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我说什么在家众啊，没事不要修不净观啊，我再三叮咛了，有没有？我说因为你们有你们的契约合约，有你们的业务，契约合约什么，你们有结婚证书啊，不是吗？有义务履行啊，那这些东西一方面愿意，一方面不见得愿意，而且还有一个，当你修这个时候，最后你会很厌世，你可能连工作场合很多事情都会增加你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平衡的拉扯力。所以我就常常说在家众啊，听过就好了，千万不要修，好不好？你们修什么？习道观跟念佛观，拜托，不要没事跑去修这个，冲击力会很大。你现在想说有什么冲击力啊？反正我也不想。我跟你说，当你如果有一天你在履行这个义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大恶人，自己是一个废物，那个冲击力会很大。然后那个大到后来，你会打从心底的厌恶对方和自己。然后那时候是有时候一转一个结没转过来，那个心结嘎咒会导致生活各种摩擦，然后甚至最后还会这个结会越转越大，乃至于还会谤佛谤法谤身，清楚吗？这个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案例，禅经看完以后你会吓坏，所以跟你们再三拜托，在家众啊，除非你是单身的，你也单身都还很危险，因为单身你这个修下去，你有时候还会怎么样？你对日常生活都提不起劲，除非你要出家，要不然你对日常生活提不起劲，你连养家活口孝养父母都会起这样的一个排斥念头。请修什么观？习道观、念佛观，这一定要讲，千万不要一说这个很好就一直修。那不净观里面有别的修法，修什么？修背舍胜处啊，那个也是不净观，但它是别的，不要修这个。那最好的方法修别的，好不好？修别的，不要修这个，修尽量修那个不坏法，不坏法禅呐、啊。好，那说如是厌患呢？他说像你这样的第478页《摩诃止观心经》478页，不只止除欲啊，还能够发无漏啊，成功成什么摩诃眼呐、啊？能够成摩诃眼。所以说今天说呢，菩萨修初想啊。极具摩诃眼啊，极具摩诃眼，乃至于到后面的一样啊，所以说哪得而脱漏啊，何但除欲，这个可以看你们498页第19行，对不起，488，我眼睛花没看错页，对不起对不起，48819行，他说啊，像这个有的说缘众生缘慈啊，众生缘慈，这个慈缘众生的话，这个镜像没有嗔恼啊，取他的好相。那不净观因为是破坏众生，取他的恶相、啊，那他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发相啊？他说，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虽然像你这样子去修不净观，配合慈悲观，不净观跟慈悲观搭配，事实上容易发无漏禅，就是我们出家众哦，记得、哦、不净观跟慈悲观搭配，以我们来修，我们如果修不净观搭配慈悲观，跟慈悲观去搭配那个根本禅，或者是属于非观念熏修里面的部分的话，一般禅法或世禅，它很容易还是属于界内善，是属于人天善。那如果我今天把慈悲观我搭配不净观，或我搭配是别的，比方说是通明啊，或者我搭配是背舍或十一切处，那我发的就会是无漏禅比较多， 那像你们不能搭配，比较不要搭配不过如来藏，你们搭配什么？念佛观加上修十一切处。那因为十一切处要动用思维慧观，所以你们必须要先练好习道观跟念佛观的结合，之后动用思维慧观就来修十一切处，会比较快。好，那他说，所以说你像这样的修法，虽然见不进，不妨就见进人呐、啊。所以说你虽然修不进观，但是你不妨你发出慈悲心。为什么？因为你都已经舍掉更多的时候，你在努力上面你舍掉自己的会啊，会舍生命财，而且你会觉得你对这个众生无所贪、无所爱、无所懒，你是不是更能够发起真正的慈悲心，而不是为了对方回馈你什么，或者对方的形色，或他对你的声音，或者说因为这对方的美丑而改变你的付出，反而更能够发起来说，他说虽然修不进观啊，不妨又见见人，而且你还能够生持定。然后说的说你修持定，是让你不妨你来修不进观啊，因为持定能够庄严备舍啊，这个备舍是属于不进观当中的不坏法观，不坏法观。我找一个图给你们看一下，请你们等一下，因为 我怕同学有的没有上过禅法课程，一下听过坏法不坏法，又是不进又是不坏，好像怕你们一下子抓不到。我找一个东西，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太小看你们，还是想太多了，然后又觉得不秀，又好像怕你们没听清楚，好为难哦。来，我们再往这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就是九想十想是属于坏法观，那它为什么它中间有个八念？八念是为了除九想十想的一个部位，对不对？这是师地法门西经的301页，它是为了除它的部位，就是八念，这三个合起来是属于我们坏法观里面的。那这个不净观呐、啊，八倍舍也算是在里头，八倍舍也含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你看在不净观里面，居然也有属于不坏法观的，就是我刚才说它是属于倍舍，是属于不净观里面的不坏法观。那不坏法观就是属于不坏法阿罗汉，它大部分它是属于不退阿罗汉，是不会退的。那坏法阿罗汉大部分是会退的，是会退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属于世智来断惑的，世间智来断惑的，就是用一物克一物生灭的方法来克来断，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啊，一定要看到什么很烂的东西啊，很坏的尸体啊，它才能够克制它的什么欲望，就是属于世法的一个对治。那或者它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属于它要一法断完以后，再用一法再一法，一法一法这样慢慢断，它没办法直接用一个概念性的理解，然后统摄到日常生活里面去，这样子的一个心化，那属于坏法，所以它容易会退。那不坏法阿罗汉呢，它像它说不净观，不净观有一个就属于不坏法里面的，就是备舍这部分，或者胜处啊，这个还有这个这两个部分呢，都是算是有不净观的成分，尤其备舍一般就叫大不净，然后这个地方它都算是，那就不会退，不会退。所以刚才我们书上念的这一个部分啊，是他讲的啊，你能够持定啊，也能够庄严备舍。你想到备舍算不算不净算？它是不净观里面的不坏法观，这样就清楚了。就是说，它算是不净观里面的不坏法观呐、啊。所以说胜啊，胜过，这个胜是指胜过，胜过呢单发不净，或者呢两者相互发，最好是两者，它是两者是两者是合修，合在一起一块修。所以说像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说修法，你习道观要跟念佛观要先合法合为一，之后再加上你能够修八倍舍或八身处，再合三合为一，比你互相来修或轮流修啊，或次第修都要好，它有原因根据的，而且也真的是这样子。好，今天就上到这里。